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逐节注解导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压酒池指在岩石中凿成一个压酒存酒的地方，分成上下两层，上层用来采压葡萄，上层岩石穿有一小孔，挤出的葡萄汁可以流入下层。楼指用木头搭建的瞭望台，在葡萄成熟时看守葡萄园。本节很像以赛亚书五章第二节，那里也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故事。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一听就知道原主就是以赛亚书五章里所说的神。葡萄园是租给园户的，主权仍归原主。神把神的群羊交给他的仆人们管理，但群羊的主权仍在神的手中。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神将他属灵的产业交托给我们，是要我们按时交果子，把神的生命和见证活出来。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他的爱子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犹太人中间。园户比喻犹太教的领袖，他们认出了神儿子的身份，却拒绝他，起意要杀他。使产业归于我们，根据犹太律法，地主不住在产权所在地时，园户可以要求他们所耕种之地的所有权。如果土地的所有权不清楚，凡是曾经使用那块地三年的人，可以在继承人不在的情况下自行拥有它。这些园户可以把杀害继承人说成是自卫，他们只是在抵抗一个想来夺取他们土地的强盗。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主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城外。园户们不能在葡萄园内杀人，因为尸体会玷污他们的地，他们就很难卖出园中所出的果子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神要把他的产业托付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别人并非专指外邦人，而是指神从各族类中拣选的教会，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内的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因着犹太教领袖弃绝主耶稣，神国的实际便转到教会，神的国仍然继续。神国子民不但要与神立约，而且要在神面前结出生命的果子，活出属天生命的见证。经上记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匠人指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长老等。石头指主耶稣。主耶稣被犹太教的领袖弃绝，且被钉在十字架上，神却叫他复活，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用以建造教会最基本、最重要、联络全体的房角石。 儿子和石头在希伯来文中是谐音词。第十节引自逾越节所唱的诗篇118篇22节，与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时群众所呼喊的何萨那出自同一篇。主耶稣也用诗篇来告诉我们，转租葡萄园的计划不是新的，乃是神做工的永恒法则。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是对那些研读圣经却不认识神旨意的人的讽刺。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犹太教领袖明白了主的话，却没有悔改的心。读圣经若没有愿意遵行的心，读了也是没有益处。之前法利赛人同西律一党，祭司长和文士商议准备除灭主耶稣，现在则是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及整个公会一起合谋除掉主耶稣。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西律党的人不是宗教团体，而是罗马帝国的傀儡政权西律王朝的支持者，在政治上间接效忠罗马帝国。法利赛人通常不热衷政治，不喜欢罗马帝国统治犹太人，所以痛恨西律党人。为了除掉主耶稣，这两种人却联起手来。抵挡神的人在抵挡神的事情上总是很容易走到一起。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个问题非常险恶。主耶稣如果说可以，法利赛人就会向犹太人宣告他对犹太民族不忠；如果说不可以，西律党的人就会向罗马巡抚控告他谋反。税原文指人头税，在罗马帝国直接管辖的省份，凡男人在14岁以上，女人在12岁以上至65岁为止，每人需缴纳人头税。凯撒是罗马帝国的称号，代表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向犹太人强行征税，曾激起主后6年加利利人犹大的起义，他的追随者被称为愤锐党，所以这个问题对犹太人和罗马帝国都非常敏感，尤其在成千上万犹太人拥入耶路撒冷的逾越节期间。神的道原文是神的道路。一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人不会论断人，但却能知道人隐藏的心怀意念，因为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当时在犹太地通行三种银币，罗马银币德拿利乌，希腊银币德拉克马和推罗银币舍克勒。上税的钱指罗马银币德拿利乌。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当时的罗马银币上刻有罗马皇帝凯撒的肖像，并用拉丁文刻着凯撒的字号。凯撒代表罗马政权，神国子民在地上也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即使是不合理的税收、腐败的政府， 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也不会临到神的百姓身上。所以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归给，意思是偿还所欠的债。愤锐党人为了忠于神，反对向罗马缴税。主耶稣却指出，神国子民如果能看见凯撒的权柄之上是神的权柄，就可以在寄居在地的时候安心生活在异教政权之下，顺服掌权者，按着地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去参与政治。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但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也表明一切不属神的，神绝对不要。属地的不能与属天的混合在一起。神要建立的是神国，内容、方法、权柄都必须是属天的。所以教会不应该参与凯撒的活动，也不应该让凯撒进来。如果把属地的和属天的内容勉强调和在一起，虽然出发点是善良的，是想为神发热心，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总是属地的破坏属天的。教会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神的物当归给神，一切属于神的，神绝不容许被侵夺。当属地的权柄越过界限，侵犯到更高的属天的权柄时，神国子民便要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但我们也要谨慎，当我们决定顺从神，不顺从人之前，请先用诗篇119篇来逐条省察自己。如果自己对圣经里神明显的旨意都达不到那样爱慕、敬畏和殷勤遵守的地步，恐怕顺从神，不顺从人，只是我们自己不愿意顺服的借口，将来经不住神的审判。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刚走，撒都该人接着就来了。撒都该人大多是祭司和贵族，是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接受希腊化思想，与罗马帝国妥协，是犹太教中的理性主义者。就像今天自称基督教的新派、自由派、不信派，只注重今生，不考虑来世，不相信复活、灵魂、天使。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不接受希伯来圣经的另两个部分《先知书》与《圣卷》，也不接受法利赛人的遗传规条。当时的祭司长和大祭司都是撒都该人，控制耶路撒冷的圣殿，而法利赛人则控制各地的会堂。撒都该人的著作在圣殿被毁后没有存留下来，只能透过法利赛人的著作来了解他们的立场。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十九节是摩西律法，表明神要人在他面前永远蒙纪念，神所赐的产业可以永远存留下去。正如撒都该人以属地的眼光无法想象将来复活后属天里的光景，我们若是活在属地里，行事为人只凭眼见不凭信心，也就无法领会属天的事。实际上当时法利赛人认定这样的妻子在复活时属于第一个丈夫。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撒都该人自以为明白圣经，其实明白得非常肤浅，并未深入理解其属灵意义，自然也就无法晓得神的大能，所以不相信神能使死人复活。今天的不信派、自由派、新派神学，他们的错误也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他们以属地的眼光来看圣经，自然无法接受一位能行神迹的属天的神。我们现在的形体是必朽坏的、羞辱的、软弱的、血气的、属血气的、属土的血肉之体，将来复活之后的形体是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属灵的、属天的灵体。属地的人总是根据今天这个身体来推断复活之后的情形，所以无法认识属天的事情，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只在属天的境界里，复活后的人像天使一样不需要嫁娶。主耶稣特意提到天上的使者，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天使。撒都该人的根本问题还不是婚姻嫁娶，而是有没有复活。撒都该人只接受摩西五经，所以主耶稣用摩西五经上的话作为依据。第26节引自神在荆棘的火焰中亲自向摩西所说的话，神也正是在这段对话里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是我是自有永有的，是永恒不变的神。神既然宣布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表明永恒不变的神和他们建立了永恒不变的关系，自然不会让他们死去而终止这种永恒不变的关系。所以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已经死了，但神必定叫他们复活，否则他就要变成死人的神了。神国是在生命中建立起来的，神国里所充满的都是复活的生命，没有重生复活的生命就不能进神的国。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犹太拉比所公认的律法共有613条，其中有248条是必须做的，365条是不能做的。每一条诫命都很重要，人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但人如果能掌握某几条诫命的精髓，提纲挈领，也就掌握了全部诫命，所以有第一要紧的说法。如果主耶稣回答的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控告为否定某些诫命。这位文士是熟悉律法的法利赛人，并不赞成撒都该人反对复活，所以认为耶稣回答得好。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29-30节引自申命记6:4-5节。申命记6:49节被称为示马，虔诚的犹太人每日早晚两次用示马来祷告。人即使遵守了一切的诫命，但若不是出于爱神的缘故，在神面前便毫无价值，所以爱神是第一要紧的。31节 引自利未记19章18节，人要先爱神，爱神的人才能爱人如己。掌握了爱神爱人的原则，守律法才不会成为教条主义的遗文。十诫可分为爱神和爱人两大部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这位文士原来可能是存心挑错，结果却很赞赏主耶稣的回答，他至少在这点上是诚实的。凡认识里面属灵的实际比外面的宗教遗文好得多的，在主眼里就是有智慧，并且离神的国不远了。后来耶路撒冷的公会成员也有人信了耶稣，使徒时代也有祭司和法利赛人成为基督徒。主耶稣进入圣殿后的一连串辩论以主耶稣全胜而告终，从此主耶稣不再与犹太教领袖辩论，而是直接教导群众。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法利赛人熟悉旧约，自然知道旧约预言的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是神要差派来拯救他百姓的受膏之君王、大祭司和先知。犹太教领袖们只顾与主耶稣辩论律法字句，却完全忽略了他们所盼望等候的那位基督。所以主耶稣要把人的注意力带回到基督，因为世人最重要的问题乃是对基督的认识，唯有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因此使徒保罗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是指神，第二个主是指基督。法利赛人仅能根据先知字面上的预言知道那要来的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狭隘地以为弥赛亚只是另一个大卫，是一个带领犹太人复国的政治领袖。法利赛人既不能明白大卫被圣灵感动所写下的话，所以就不能明白弥赛亚的身份比大卫大得太多了。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说出他降卑人性的一面；基督是大卫的主，说出他荣耀神性的一面。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长衣是文士执行职务时才穿的衣服，是白色带有穗子长及脚背的麻布长袍。主耶稣责备他们平时也穿长衣来显耀身份，在街市上问他安，即在公众面前被人奉承尊重。文士能讲对的事，但却不能把对的事行出来。他们所做的不是因为敬畏神，而是为了表现自己，所以都成了虚假的遗文。人的天然肉体生命总是介意名分地位，喜欢被人尊重高举。会堂里的高位代表属灵的地位，筵席上的首座代表属世的地位。神国子民常常可以轻看筵席上的首座， 却很难放下会堂里的高位。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当日在圣殿里可能设有照顾敬虔寡妇的制度，让他们在殿内坐息，而他们原有的财产则交给文士等人管理。贾谊做很长的祷告，只一面陷别人于困境，一面在外表维持虔诚的模样。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主耶稣时代，圣殿的最外围是外邦人院，从那里经过石级可进到妇女院，再进一层就是内院。在妇女院的柱廊安放着13个奉献箱，专供前来敬拜神的人投入奉献之用。投钱口形状似喇叭，钱币滚入箱内时会发出响声。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表明主耶稣对奉献相当重视，但他不是在那里数钱，而是在鉴察人奉献时的存心。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小钱是当时面额最小的犹太铜币，大钱是罗马铜币，两个小钱在币值上等于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有的信徒常常谦称自己的奉献不过是寡妇的两个小钱，本意虽是自谦，却把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低估了，因为他们在主的眼中比众人所投的更多。人所看的是投在里头多少，主所看的却是人还剩多少，因为神要得着的是人，而不是人所有的。人即使把所有的都给神，却单单留下人自己，神对这个人还是一无所得。这位寡妇可以为自己留下一个小钱，但她却没有这么做，而是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因为她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相信神会负责供应她的生活。这是完全顺服的信心，神所要得着的就是这样单纯向着他的人。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